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南澳政府斥资英澳元为最大基建投资，做可行性研究。三名澳元男子因涉嫌发送8000万诈骗短信被捕。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发表议会告别演讲。澳洲与欧盟自由贸易谈判有希望恢复。新州安全监督机构因违反合同规定被廉署调查。澳洲城市居民迁往乡镇趋势放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计划斥资英澳元对是否在艾尔半岛建造海水淡化厂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该项耗资英澳元的初步可行性研究是用于决定是否在南澳艾尔半岛建造海水淡化厂及其输送管道，以向北部的矿产和农业持续提供淡水。矿业巨头 BHP 将为这项可行性研究提供7700万澳元资金。据估计，已建的海水淡化厂和管道将花费纳税人逾50亿澳元，并创造4200份就业。南澳州长玛丽诺斯卡斯表示，该项目将是南澳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他说，州政府在医院上投入了很多资金，亦在道路交通上投入了很多资金，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为本州的经济利益而考虑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该项目获得批准，该容量达260兆升的海水淡化厂将建设在克迪国，并连带600公里的输送管道，为南澳北部的采矿和农业提供可持续的供水。该项目将提高 BHP 及其他矿业公司的产铜能力。 BHP 南澳铜矿部门总裁维尔尼表示，全球对铜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南澳机会巨大。另外，该项目也可能促进正在北部矿业重镇威亚拿规划的氢能产业。该项目的商业案例估计，到2050年，每年经济活动的产出达52亿澳元，并令到南澳特许权使用费增加90亿澳元。玛丽诺斯卡斯表示，这个亦将有助于南澳能源的绿色转型。在南澳，我们拥有世界其他地区需要的脱碳型能源，我们有铜矿，这个对绿色能源至关重要。我们还有生产绿色铁所需的磁铁矿和可再生能源，我们可以以氢能的形式提供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他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水，特别是南澳的干旱地区。目前，南澳州在南部朗士道区有一座海水淡化厂，由南澳水公司拥有并运营，其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用户。南澳州长玛丽诺斯卡斯表示，如果政府在艾尔半岛亦建设一座这样的工厂，是不会导致水费上涨的，因为新的海水淡化厂不会由南澳水公司来建造、持有并运营。该厂将是州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并将与好似 BHP 这样的潜在用户签订商业承购协议。说来消息，新州警方指控三名艾尔男子在5个月内发送了8000万条诈骗短信。这些短信通常会冒充合法机构，诱骗接受短信的一方点击短信内的连接，然后对受害人实施经济诈骗。只用SIM卡口可以在技术上达到批量发送短信的目的。警方在电信公司的帮助下定位了SIM卡盒的位置，从而锁定了三名疑犯。2月15日，警方在雪梨华人区波活逮捕了三名男子，37岁的苏田瑞和43岁的苏宝东在同一套公寓内被捕。警方还在这套公寓内搜出了3个大型SIM卡盒，还有一些SIM卡。警方在第二套公寓内逮捕了35岁的林基平，他持有大量身份信息、SIM 卡、大麻同8部手机。三人都被押往波活区警察局，并被指控使用联网设备犯下严重罪行。其中林基平还被控非法使用身份信息以及持有违禁药品。2月16日，三人被拒绝保释，并将在3月1日再次出庭。坎培拉消息，澳洲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于27日向议会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宣布从此告别政坛。早在今年1月，莫里森就宣布他将在2月结束长达16年的政治生涯，转投企业界。在众议院的这场告别演讲中，他对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表示自豪，特别是他担任总理期间应对疫情的表现。莫里森表示，我们的目标不单只是拯救生命，更要保障民众的生计。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 澳大利亚成功跻身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之列。我们采取的历史性经济应对措施，帮助70万家企业维持运转，令到超过100万澳大利亚人保住了饭碗。尽管面临种种不可预测的支出，澳大利亚仍然是全球仅有的九个保持 AAA 信用评级的国家之一。我们应对措施及时，有针对性，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负责任地逐步取消了疫情限制措施。谈到未来，莫里森认为管理经济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他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避免经济再次陷入僵化，否则这个将削弱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并令到我们在面对新的主权威胁时变得更加脆弱。在我担任总理期间，我们见证了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终结，以求一个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崛起。在这个时代，全球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受到新的专制主义势力的挑战，这些势力遍布平壤、北京、德哈兰和莫斯科等地。坎培拉消息，尽管澳洲和欧盟之前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陷入僵局，不过澳洲联邦政府已经表示愿意重新开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有望在几个月内恢复。在之前几轮谈判中，澳洲与欧盟就扩大澳洲农产品市场准入这一主要经济进行的谈判未能取得突破。欧洲议会六月举行选举，这个也是导致谈判被搁置，因为两个政府都认为在国内问题成为首要问题时，不太可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而家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法雷利正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加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外与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进行了两次非正式讨论。法雷利说，澳洲政府没有取消与欧盟的谈判，又为进一步讨论敞开了大门。澳方已经明确表示谈判停滞，但并没有破裂。在同东布罗夫斯基的会晤中，双方讨论了举行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我们最早将在今年八月看到恢复谈判。在同欧盟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澳洲政府亦在寻求与阿联酋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去年，澳洲与阿联酋的双向商品和服务贸易价值为 92.6 亿元。法雷利说，他对于中东国家的谈判将顺利进行持乐观态度。澳洲政府正在寻求更大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并寻求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对澳洲矿产业的投资。阿联酋对外贸易部长扎优迪对达成协议非常乐观，并计划在非常积极的会议后提前访问澳洲。另外，澳洲亦正在推动在固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体系方面取得进展，以便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得到实现。法雷利仲主张世贸组织进行改革，以提高国际组织应对全球贸易变化的能力。在一次讲话中，他重申了政府对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承诺。去年八月，在澳洲政府同意暂停世贸组织争端程序换取中国的审查后，中国取消了对澳洲大麦的反倾销关税。这次在澳洲同意暂停就中国对澳洲葡萄酒的制裁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后，中国将在三月底前完成对价值10亿澳元的澳洲葡萄酒禁令的审查。雪梨消息，新州工作场所安全监管机构 SafeWork 已被提交给该州的反腐败监管机构，原因是 SafeWork 在知道有效性成疑的情况下，仍决定斥资134万元用于实时二氧化监测系统，这一决定存在重大缺陷。2月27日，新州审计长发布了一份针对新州安全工作局的严厉报告，发现尽管至少从2010年开始，国际上就知道致命工程石材产品的健康风险增加，但工作场所监管机构直到2018年才开始采用适当安全规定。报告显示，审计长已将监管机构提交给新州廉政公署，原因是该机构在采购二氧化硅监测系统时，在采购、项目整治和管理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虽然该技术存在众所周知的担忧。审计员发现，尽管使用的实时二氧化硅监控设备在2022年12月赢得了客户服务厅长，但从英国供应商 Choleys 采购这种名为 Air Recess 的技术存在重大缺陷，包括违反合同规定。审计报告透露，在发现重大整治缺陷，包括不遵守强制性采购政策后，已经将合同提交给廉政公署。 该项目的成本从最初估计的20万元上升到2019年5月发布时的134万元。审计员发现，新州安全工作局的工作人员担心科技水在检测可吸入结晶二氧化硅方面不够准确，这些担忧没有向该部门的高级职员提出，但促使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测试。在产品发布前两日，安全工作局内部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进一步测试的结果不令人满意，尽管有这些警告或其他警告，该产品仍在2022年4月推出。上个星期，新州工业关系厅长科西斯宣布，新州安全工作局将拆分为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以回应对监管机构的单独调查。该调查批评该监管机构在调查其他政府机构时过于宽松。新州工联会秘书长莫雷表示，审计报告进一步证明一个无效的监管机构主导着一个破碎的体系。综合消息，澳洲乡镇地区研究所利用联邦银行的数据显示，高利率和房价迫使自新冠疫情以来澳洲人的迁移高潮放缓，澳洲人开始留在原地。新冠疫情期间离开城市前往乡村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澳洲国内迁居数据显示，在2023年的最后三个月，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下降了 11%， 而从城市迁往乡村的人数下降了 9%。 季度人口报告，乡村地区人口流动指数跌至四年来最低水平，同首府城市迁往边远地区的人口流动紧率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报告说，这个是由于今年最后三个月流动性下降的典型季节性趋势，以及2023年反复加息和高房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澳洲人仍继续追求乡村生活，从城市搬到乡村的人比从乡村搬到城市的人多 25%。 在新冠大流行限制期间，这一比例达到平均 53% 的峰值。银行高管科勒表示，西澳因其多元化的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他说，西澳的经济正在超越传统资源，批发贸易、建筑、专业服务和农业综合企业脱颖而出。昆州海岸接纳的搬家者比例最大，还有维州的大吉朗地区和摩洛布，以及新州的麦科里湖地区。在所有首府城市中，雪梨是向边远地区流失居民最多的城市。乡镇地区和城市移出者都认为，昆州布里斯本和西澳帕斯是最具吸引力的首府。首府城市的居民倾向于搬到靠近城市的地区，包括昆州的阳光海岸，而乡村居民则选择地区中心，例如昆州的 Toowoomba 和新州的 Maitland。 乡镇地区研究所行政总裁李奇说，澳洲边远地区为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人，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更受惠的价格。这种远离首府城市生活的转变已经持续了10年。联邦政府最近发布的澳洲各州乡镇地区报告显示，人口变化令到澳洲人为买房储蓄的时间延长至 9.7 年。房产数据公司 CollectJack 在26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乡镇地区增长放缓，但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仍优于首府城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